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陆家。
哎，怎么样陆家，从上次节目到如今呢，你有没有效法保罗好好为我们骨肉之亲得救的事的啊，大有忧愁，伤痛一下。
就现在新去了一个教会嘛，陪一群孩子，然后去了很多个孩子的家庭，他们聊，然后看到孩子这些初中啊小学啊，哎，这个时候他们对这个信仰的这个认真啊，或者在家里啊，或者在教会啊，难过是说怎么说呢，就觉得我这一代已经比不上上一代他们信仰的追求啊热忱。对，但我们看到下一代在慢慢长起来哈，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啊非常非常的少，也疲于奔波在工作啊上面啊，这样子很多孩子可能已经在教会多少年了吧，从小也在，但是对整个救恩啊知之甚少，有时候真的就是一个空白了，就是已经，然后拿着手机连着 WiFi 打着游戏啊，对救恩对神的国都没有什么兴趣，你知道吗？看到那个状态的时候真的挺难过的，挺难过的。就是你不能说他不信主，他信，但是他对圣经上的东西是没有什么兴趣，
是
也乖乖坐在那边，他就是看他要看的东西啊，基本上是娱乐的东西。有时候心里面，我跟我太太回来，每次去家回来就想聊了，想要做点什么，然后发现说，哎呀，好难，真的好难。自己做不了什么，
但是没关系，第一重要的就是要先干什么，先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你说保罗到最后他有没有替犹太人的救恩想出办法来？没有，
至少把这个罗马书给写出来了
啊。对，那我们至少得让下一代的人能够懂得这些东西是什么东西啊。
我想来想去就是说做一些陪伴嘛，就陪着嘛，但是陪着真的挺难受的。
能够难受就表示还有救啊，因为圣灵与我们的心同作见证，如果我们的心难受圣灵也难受，那就表示神在他们身上还有没有恩典呢？还有恩典，
我相信是有的。
只是我们得有这个知识，有这个明白，有这个叫做大有信心，是不是？你不但要大有信心，要有大有伤痛，大有忧愁，这两个是并行的。我们今天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就是他大有信心呢，我深信了以后呢，他什么都不用管。哎，没关系，你跟他讲任何一个教会的问题、实际的需要，他就说啊，主有预备，不要忧愁，不要伤心。那个是空话，那个是不认识神的话。保罗一方面他深信，他完全知道救恩，完全知道神的爱，另外一方面他怎么样，他的心情与我们所想象的是完全不一样。
真的巴不得他们能够同享这个福音的好处啊。
对对， 但是他有没有借着他自己的知识、自己的能力能够去改变这个局面？没有。
嗯，
讲到这一段呢、啊，在我们继续往下走之前呢、啊，必须要把自己和保罗比较一下。人家为什么这么会拉琴，你不会？人家为什么这么会唱歌，你不会？是你少了哪根筋儿吗？是你没上过课吗？还是怎么样？不不，他如果伤痛，我们应该比他更伤痛；他如果忧愁，我们应该比他更忧愁。因为时候到了，我们已经落后人家至少1800年到2000年，对不对？
嗯，
然后中国的教会才没长几代呢，就已经是百病丛生。
嗯，是啊。
我们还自命清高，以为我们比人家的宗派要好到哪里去。其实你看看，就算是路德会，几百年下来，里边还是多得很近前的人，是不是？不要看不起人家，要自己反省啊。我们在一个很令人着急的情况里面，那么现在要开始看看保罗怎么讨论这个犹太人问题。那他一共讲了几章圣经啊？他讲到第几章才算是把这个事情讲完了呢？
第11吗？
一共讲了3章圣经。
嗯，后面好像就比较细化了，12章。
那么12章就当然就是进入结论了。这个结论不单是对于这3章圣经的结论，也是从开头一直到现在啊，我们知道了这一切的救恩的道理啊。这是到保罗既然把这些的属灵的恩赐都分给我们，那我们的信心得以坚固，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呢？那是12章以后再讲的。但是90、11这3章讨论犹太人问题，哎，你要真的是好好去欣赏他这个大块文章的话，恐怕我们要先把圣经关起来想一想，说到底有哪些问题需要讨论？
凭空想哪些问题要讨论？
嗯，
也挺有难度的，好像前面讲也讲了呀。
是啊，我们知道他还没有讲犹太人得救的问题。那这个犹太人得救的问题到底应该从什么地方入手？怎么样来谈？你得先决定说有哪些问题需要讨论嘛，对不对？
嗯，就是他是选民嘛，
他是选民，
上次先选他们呢，
选了他，可是他怎么就没选上？是不是？
嗯，
好多犹太人非但不信，还逼迫他们，
对，嗯、失落了。
嗯，那这怎么解释啊？他没选上，那这些不信的人呢，将来怎么样呢？神为什么这样对待他们呢？那我们跟他们又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上帝到底在打什么算盘呢？这里面当然我们又要扯到这个题目上来讲了啊。
嗯，
如果你说保罗有一个预定论的话，这3章其实是他的预定论。
嗯，
所谓预定论就是说神是全知的神，神知道谁得救谁不得救，神有一个特定的计划去把这件事情施行出来。在施行到半途的时候，你却看见有一些人好像是心硬的不信的啊。但是呢，你如果拿保罗的这个预定论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加尔文的预定论来比的话，有什么基本上的不同？你能够想得出来吗？
想得出来吗？
这个不同之处是很明显的啊。我们先不说它这个内容上，它内容上当然是加尔文的预定论是不管你是不是犹太人，他是这样弄的。那保罗的预定论，他完全陷在犹太人的这个限度里面，而且加尔文的预定论是从一个人的逻辑出发，因为神必须是全知全能，他无所不知的。如果说神没有预定，换句话说，神如果不知道事先谁得救的话，他就不是一个全能的神啊。他把这个预知和预定呢全部混在一起讲。而且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他只是用引用圣经来支持他这个论点，说为什么神是全知的。那保罗就完全不一样了。保罗的预定论是说整个神有一个在犹太人里面有些人得救有些人不得救的计划，而且在这一段里面呢，你会发现他大量的引用旧约的圣经。
这点倒这是真的，这一章也引用特别多。
他为什么要引用这么多旧约的圣经？表示什么？
是这件事情在旧约里已经有影子或者是有应许在那里。
对对对，不是我自己呀，像加尔文一样坐在那想出来的一个逻辑上的道理，不是，也不是我在替上帝说话，而是上帝神老早就把这个计划 隐藏在旧约里边，老早就已经告诉我们了。
嗯嗯。
啊，但是这个工作容易不容易做？那个时候有谁在做这个工作呢？同时代的人有没有人在想这个问题呢？
保罗同时代在想这个问题、啊。
对呀、
啊，法利赛人照理说应该都是啊。
他们想的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他们想的问题只是说耶稣不是基督啊，你们这些人是胡讲的。
嗯，
对不对？从信主的人来讲，从使徒来讲，还有没有人在考虑这个问题啊？
使徒啊，
嗯，或者说殉道的斯蒂凡有没有提到这件事情？
就好像彼得稍微后来得了点启，一点点启示啊。
他的
神不偏待人们，
哦，神不偏待人，
浇灌在外邦人的身上，浇灌在以色列人身上是一样的。
但是他没有提到说为什么有些以色列人不得救。
嗯，
为什么与亚伯拉罕立的约好像在某一些的亚伯拉罕的子孙身上就落了空了？
是啊，嗯嗯嗯，
我们需要知道保罗在这件事情上是非常孤单的，
得了一个特殊的启示交托他、
或者说一个功课，他必须要把它做好。那这个启示交托他不是直接把答案给他了嘞？如果直接把答案给他，他就后来不会讲了。身在神奥秘的智慧，他的踪迹何其难寻，他是花了功夫去的、这个问题对他来说很重要啊、不单是就是他对神的了解来说，神的计划来说很重要。尤其他的出发点就是我们上一次所说的，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啊，我为了我的骨肉之亲呢、干什么、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也是愿意，他是良心被圣灵感动，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心里时常伤痛的时候，他就在想这件事情。他想这件事情不只是说啊，我要他们得救，我要他们得救。他想的事情很多啊，他要考虑到神知道，神爱他们比你爱他们更深，神和亚伯拉罕立了约，但是为什么他这些子孙会这么悖逆，这么硬心，非常不信，还来逼迫我们。基督明明的钉了十字架，连外邦人都信了，他们却不信。所以他这个伤痛啊、忧愁啊，与我们一般所体会的程度是不可同日而语，是远远超过这个程度。
感觉是他更能从神那边去体会，就是上帝的心痛啊。看到这么多，
他也必须从神那边去体会。他虽然有这么深的体会，可是神偏偏差他做什么？外邦的使徒，不是犹太的使徒啊。即或如此，他有了机会，他还是会跟犹太人辩论。他每到一个地方，他一定先进犹太人的会堂，对不对？
但总是碰壁啊，不被、
引证耶稣是基督，驳倒众人的话。可是这些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拿石头打他，逼迫他，要害他。所以在我们进入这三章圣经之前呢，一定先跟咱们的保罗大叔呢鞠个躬啊，敬个礼，好好的学习，好好的效法。我们现在中国人一般来说，我们真的是就被归为外邦人，好像没有什么再说的，其实还是有可说的啊，有可说的。因为我们落在这个白种人民族啊，甚至在非洲的福音之后是上千年的这样落后啊，对不对？福音才传到中国一两百年呢、这一两百年下来不要说这个福音的本质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连教会就很快的开始走下坡。为什么会这样？往往我们没有从这个神的做工的角度，以及神为什么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这些的角度来痛定思痛，以至于大家做工会懈怠下来。大家会觉得说，好像我到了这个地步就可以了啊！你看你们浙江省啊，信主的人有多少，又都为律法热心，这话讲的有没有一点道理？你可以不用发表评论啊。好了，首先他怎么讲呢？他从九章四节开始讲，他先替以色列人下了一个定，对不对？他这个定义怎么下的？给我们念念看。
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什么好处都占了。
对，那下面一段是什么呢？下面一节，
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 他是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
他替这个以色列人下的定义很好。什么是以色列人呢？这里面举出了几项啊？
六个。
六项，哪六项？再给我们说一遍。
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
都是他们的。有没有说漏了什么？要是要你举，你能够说的他这么完全吗？
说漏了，后面还写了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
哎，对对，
七样的，
一共七样，是吧？这个数字挺好。我们会想不到写什么呢？我们会想不到，第一个就我们想不到儿子的名分是他们的，对吧？我们会说亚伯拉罕立的约是他们的，律法是他们的，儿子的名分我们就想不到，对不对？这居然是他提出来的第一样。因为我们信主是什么？得了儿子的灵，他在前面讲得很清楚了，得了儿子的心了、
新约里面显出来了。
对呀、主耶稣为什么被钉十字架？因为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他称我们为兄弟，让我们 与基督一同同为后嗣。那前面不是讲了吗？神若帮助我们，神怎么帮助我们呢？所招来的人，他们得荣耀，称我们为他的儿子。那儿子的名分与荣耀这两个呢，其实是新约的角度，对不对？站在基督徒的角度来讲，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固然会讲约，但是我们不会把律法礼仪摆在这前面。其实这是保罗这些话他真的是想过的我们现在所得的这一切，其实应该是犹太人的嘛，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那他们为什么还要把这个律法、礼仪、应许都写下来？这三件事情又有什么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律法跟礼仪这
律法嘛，百姓都要遵守的，礼仪好像就像这个祭司立位人要做的，或者百姓去献祭的时候他们要做的。
这个是有道理的，因为律法给他们很重要，是神的话。所谓诸约跟律法呢，它有什么区别呢？诸约这包括跟亚伯拉罕立的约，跟大卫家所立的约，对不对？
跟所罗门什么的，
对，跟以色列家立的约。律法呢，就是从神那里交给摩西，传给以色列的猎人的一切。那律法和礼仪，律法是神告诉你你要遵守的，你们怎么样让永生神住在你们中间这个律法从会幕、约柜的建造，一直到他们怎么来到神的面前，彼此相处仔仔细细都告诉他们怎么样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子民。礼仪呢，恐怕就是有点讲到来到神面前的敬拜worship 礼仪包括赞美崇拜这是一个特权呢，对不对？若是这个所谓的礼仪，你可以说是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的权利那应许更不用讲了，应许就是指着将来要给他们一切的好处，就像他们从埃及地出来要往应许地区一样所以他这六点讲的是相当的完全都是他们的。你从这些角度来从除了你刚才提的基督从他们出来的之外你恐怕不容易再找出另外一个词是保罗写漏的写得非常非常的好。他再背一遍儿子的名分、荣耀、书约、律法、礼仪，最后是什么？应许，都是他们的。这个叫以色列人，
都已经全占了
是啊，这个比我们一般所说的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他讲的丰富的太多了。你就知道他真的是好好的思想过的。还有呢，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这个不是废话是什么呢？为什么有这样的讲究？
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
这话怎么说？列祖当然是他们的祖宗，犹太人的祖宗当然就是圣经里面所谓的列祖嘛。
还是说这些列祖是被纪念的，特别纪念亚伯拉罕、大卫嘛？从这个血脉来说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
对，因为他要引出后面这个按肉体说，按着肉体说他们都是从列祖生出来的，咱们这样说好了。
嗯
那不但他们是从列祖生出来的，基督也是从他们生出来的，
嗯，
对吧？那这个基督，他讲到基督，他就不得不说几句话。那基督是在万有之上，是永远可称颂的神。阿门。
嗯，
这个基督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也与他们法利赛人的解释不太一样啊。当时犹太人对于基督的观念其实是什么？就是你复兴以色列国，
地上的国，
地上的国。而且对于基督到底他跟神的关系是什么，他是像以前兴起来的一个士师一样吗？这是大家弄不清楚的。所以主耶稣才会提那个问题，说哎，基督既然是大卫的子孙，怎么大卫在诗篇里面又称他为主呢？主对我主说。所以在这里他有这样一句阿门的话，特别提出基督的身份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乃是他已经得到了谜底，他现在知道基督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所知道的也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的，从基督自己，从耶稣自己对他这个基督身份的启示来的。哎，他是什么？他是神的儿子，他与父本为一啊。这些话呢，犹太人听不懂。
哎呀，这个还真的很多时候啊，
嗯，
你觉得怎么说可惜吗？是遗憾吗？好像还非得神亲自来点拨一个人呢，要不然再有大学问，没有神他亲自的启示，他就是不明白
啊，
像瞎了眼一样。
是啊，照说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神学的根基。怎么说神论呐、啊
嗯、
基督论呐、啊，他就是把圣经里面的这些观念再给你整理整理啊。就是这些白人弟兄来讲呢，他好像不经过这样的整理，他就没办法明白的完全，他也生怕自己遗漏了什么。这个固然是一个很好的治学的态度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得知道，我们神真正给我们的力的师父，不是那个笔记啊，不是那个整理，更不是那个系统的神学，而是保罗他这个原话原说讲给我们听，你慢慢的去接受下来，慢慢的去思想，就是最好的所谓的神学了，对不对？
嗯、但不过现在这个大部分的教会都是要去培训一下，
对、啊，
基本上还要跟美国的神学院能够连上线，
哦，是那才热门嘛，咱们就是跟保罗连连线就可以了，嘿嘿。
嗯，
他讲到这里讲完了，然后你认为他下面讲什么，我们这个老招又出来了。
看到那个阿门之后，就基本要抛出一个话题，
吃饭了，对吧？
他一般都先说好话，
要开始批判了，是
的。嗯，然后讲切入正题。
嗯，前面讲他自己对这个事情的深刻体会，他的大有忧愁，然后呢，他替以色列人定了一个义，对不对？这以色列人与基督的关系是什么？基督又是谁？也在这里都给你讲出来了，可以说是一本新的罗马书，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很像他在罗马书的开头所讲的，按肉体说，按圣善的灵说，怎么样怎么样？好了，那再往下他要说什么？他直接就跳到哪一个问题说了？
就是从怎么说，应许。
第五节和第六节中间，你如果要让我们更能明白保罗的思路的话，我们可以插进哪一句话啊？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罗马书，我们讲罗马书的时候一再劝大家去做的功课，就是他好像是在一个法庭上，对不对？他站在神这边讲话，那对面会不断的提出一些问难的问题来，只是他不见得每一次都把那个问题写出来，有的时候写得很清楚，有的时候呢又没说，像这里就是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不要再为难陆家啊，听众朋友忙回去仔细想想看底下要说什么呢，我们下会儿再见。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 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尽情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